教会学。林道亮牧师原著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教会学的第十一讲。我们已经用了两讲来说明教会是个学校，因为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20节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里，他要我们在去领人相信耶稣，并且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接纳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家以后，还要我们照神的话教训他们，一直到他能够遵守神的话，像基督一样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为止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信了主，就是注册登记，成为基督的学生。先知学、祭司学和君王学，就是他在教会这个学校里应该学的科目。上一讲我们说过了先知学和祭司学这两个科目，这一次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说第三个科目，那就是君王学。弟兄姐妹，神造人的目的，或者说主耶稣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对了，他要我们做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生而为王，要和神一起管理他所造的万物。很多弟兄姐妹不懂得这个真理，不懂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多么尊贵，以致一生追求世界上的小名声、小利益，这实在是可怜。事实上，在我们要学的功课里，君王学是最重要的一门，因为先知是为神说话，祭司是服侍人，可是将来在神的国度里，这两样都不再需要了，我们唯一的身份就是君王。所以我们应该在君王这个科目上多下一点功夫。想想看，以弗所书第6章为什么告诉我们全副军装呢？先知需要穿军装吗？祭司需要穿军装吗？军装单单是给君王穿的，不是吗？主耶稣拯救我们，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是期望我们在地上受完操练，将来可以和他一起做王掌权啊。那么做君王的第一步要学什么呢？请看申命记第17章18到20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君王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。弟兄姐妹，看见吗？做了君王以后，首先要把圣经为自己抄录一本。从前国内圣经很少，弟兄姐妹读圣经常常要从抄写圣经开始。事实上，能够把圣经抄一遍肯定不是浪费光阴，您不妨试试看，也把圣经抄一遍。不过抄了圣经做什么呢？就是搁在那里了事吗？不，圣经说抄了以后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旧约圣经很少提到信，相信的信这个字，因为旧约说的敬畏很多时候就相当于新约说的信，敬畏就是信的同义词。那么怎么才是敬畏耶和华，或者说信耶和华呢？就是经文下面接着说的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换句话说，谨守遵行神的话就是敬畏耶和华，相信神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圣经就不只是知识，它能叫我们免得向弟兄心高气傲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不少弟兄姐妹喜欢比赛读圣经，看谁念得多。 据说当时有人把圣经念了100多遍。弟兄姐妹，当然这是好的，可是假使念了以后到处告诉别人，我把圣经念了100多遍，我把圣经念了100多遍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只不过叫人心高气傲罢了，这100多遍都白念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做王的人必须要操练这一点，不要心高气傲，要认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能明白圣经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读了这么多遍圣经也是神的恩典。既然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做成的，那么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我们越明白神的话，就越是应该谦卑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一骄傲，神就不再光照我们，我们就不能更深地明白神的旨意了。我们常常想到君王是很威严的，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君王的榜样，那就是耶稣。马太福音21章第5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国度的君王和世界上的君王不同的地方啊。还有这节经文说，读圣经也是为了免得我们偏左偏右。弟兄姐妹，我已经说过，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人就是有一个毛病，很难平衡自己，不是过度就是不及，不是偏左就是偏右。事实上天路好像独木桥，走的时候要当心，我们要把手伸开，好平衡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叫我们的身体不偏左也不偏右，假使偏左或者偏右，我们就会跌下去了。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，我们偏左会跌下去，我们偏右也会跌下去。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就是出在偏左偏右，以致不能像犹大国那些好王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总而言之，这是君王应该学的第一个功课，要好好读圣经，并且存在心里，谨守遵行，好叫我们认识神，谦卑自己，不偏左也不偏右。第二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不但是要我们将来和他一同作王，而且他要我们今天就在地上作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就要操练自己。所有圣经里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情，都是君王这个科目所应该学的内容。路加福音4章31节说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意思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预先计划，预先估计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事事都要先祷告，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我们需要仰望神，求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比方说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这肯定是魔鬼不高兴的，所以我们必须用征战的态度来祷告，求神的恩典，这样我们才能得胜有余。其次，撒母耳记上18章14节说，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30节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。为什么他做事精明呢？下面怎么说？下面说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可见知道怎么才能有神的同在，并且履行这些神同在的条件，这也是君王要学的功课。还有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可见忍耐这两个字是做君王不能不学的功课。想想看，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，开始是什么？忍耐。结束是什么？也是忍耐。 用忍耐开始，也用忍耐结束，这不是很稀奇吗？可惜我们的问题确实常常就是出在忍耐，我们忍耐的功夫不够，没有学好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意思就是做君王的人要心胸宽大，我们不可能期望每一个人都说我们好，人家说我们坏，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错，那么当然应该改，如果我们没有错，那么就让他去说吧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再有，不管做君王也好，做仆人也好，忠心这两个字特别要紧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可见忠心和得冠冕很有关系。那么什么是忠心呢？说到忠心，这两个字好像很抽象。其实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就明白了。21节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把良善和忠心分开来解释，说良善是指生命方面的好，忠心是指工作方面的好。这样解释固然和整本圣经的真理没有冲突，不能算错。可是按照文法来看，这里并没有说到生命的好，单单说到工作上的好。可见良善是用来解释忠心的，良善和忠心是同样的意思。那么什么是良善呢？良善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上好。哦，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，忠心就是上好，或者说尽己所能。弟兄姐妹，神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摩西，都要像保罗，都要像彼得，神要的是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。所以那领5000的仆人赚了5000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那个领2000的仆人赚了2000，主人给他的称赞也是一样的。从前我念圣经的时候，总是觉得主人好像有一点不公平。假使我是那个领5000的仆人，我肯定要对主人说，主啊，他明明只赚了2000，比我少了3000，可是你完全一样的称赞他，这太不公平了呀。后来我才了解，这就是良善，这就是忠心，尽己所能做到最好，主就满意了。主知道我们只有2000，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去做了，我们做到最好的程度就是赚2000，我们就是向主忠心。我们懂得忠心就是尽己所能做到最好，我们就晓得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啊。第三，我已经一再说了，君王是要打仗的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9节告诉我们，神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给我们预备了军装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打仗呢？请看路加福音13章23节到27节，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原文是不义的人，不守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在23节那个人问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没有说得救的人多还是少，却说你们要进窄门呢？既然耶稣用进窄门来回答关于得救的问题，这不是等于告诉我们得救必须进窄门吗？如果必须进窄门才能得救，这不就是告诉我们得救是有条件的吗？如果得救是有条件的，我们怎么说 神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，没有条件的呢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不是明明的说，我们得救是神给的礼物吗？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这里的得救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得救在意义上有所不同。因为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接下去说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哪里？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份。可见这里说的得救是国度的得救，是在国度里和主一同掌权作王。这个得救不但有条件，而且这个条件不是容易的，因为耶稣说这个门不是宽的，而是窄的，意思就是这个门不是人人可以进去的，是需要努力才进得去的。弟兄姐妹，救恩的门很大，只要愿意，人人可以进去。可是要在国度里和主一同作王，却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进去啊。至于要怎么努力才能进这个窄门呢？记得吗？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他对比拉多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怎么样？必要征战。这个征战在原文和路加福音的努力是同样一个字，意思就是我们要用征战的态度来努力进入这个不容易进的窄门。事实上，当犹太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一般来说确实都不是指信耶稣的得救，而是指他们能不能在国度里有份。因为犹太人日日夜夜所指望的是弥赛亚的国度，换句话说，那个少年人所问的永生是指进神的国。一个人要遵守神的诫命，并且撇下一切，才能够在国度里和主一同作王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可惜很多基督徒不肯接受这个话，坚持只要信耶稣得救就可以和基督同掌王权，于是不肯努力奔跑天路，因为没有努力的动力嘛。所以让我再说，信耶稣就可以和主同坐宝座？没有这回事，信主以后是有路要走的呀。那么信主以后要走哪一条路呢？对了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和十四节说的那条小路，就是诗篇139篇末了一节说的永生的路，或者诗篇16篇说的生命的道路。可见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路要走的。想想看，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宴席以后怎么样？神是不是说，现在你们吃得饱饱的了，可以去睡觉了？当然不是。神怎么说？神说要手里拿杖。拿杖做什么？不是为了预备走路吗？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以后是要走路的。很多人以为既然信了主，样样都做成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把信主当成目的，不晓得信主只是一个过程。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借着信耶稣得到新的生命，并且接受操练，好在将来和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呢。这么说，我们征战的第一个对象是谁呢？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，凡脚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弟兄姐妹，这告诉我们，君王征战的第一个对象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己。我们自己是我们第一个要攻克的敌人，这个征战不容易。可是圣经说，我们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是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离弃了。意思就是自己反而不够资格，或者说不及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特别当心。今天有不少教会的同工犯罪，叫人觉得痛心。为什么他们犯罪呢？往往就是因为他们上了当，以为我信了主就有保险了。再说， 我一直表现得不错啊，我为神做了这么多工作，救了不少灵魂，神肯定给我有一定的分数，那么犯一点罪怕什么？哎，弟兄姐妹，这是魔鬼的谎言啊，不然的话他怎么敢呢？他不知道在神那里打分数不是这么打的。以西结书18章24节说，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情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当听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以为我已经付出很多服侍主了，主肯定给我额外的恩典。不，我们假使去犯罪，从前的义神都不再纪念了。就像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即使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的成绩都很好，可是第四年不及格，学校能让这个学生毕业吗？我想没有这样的学校吧。如果有的话，那肯定是野鸡学校。神的学校可不是野鸡学校啊，我们成绩一向很好，要是最后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，那么不能毕业那就是不能毕业啊。所以马太福音第7章22节和23节说，将来有很多人要对主说，我岂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？不但传道，传道有的时候可以骗骗人，挂羊头卖狗肉，可是下面说赶鬼行异能，这可不能骗人的。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恩赐，不但鬼赶不出去，恐怕还会被鬼打一顿的。更何况根据原文的文法，这些都是过去了的事实，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。可是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里的认识应该翻译作认可，意思就是你们虽然传道赶鬼行异能，可是我不认可你们做的，不会给你们及格的分数。为什么你们不及格呢？圣经说，主要对他们说，你们作恶的人，这个作恶在原文是不守法的人。一个人如果自己不守天国的法则，不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，那么当然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份咯，不是吗？求主怜悯我们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攻克己身不容易，主也知道这对我们实在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说过，他把我们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恨恶我们的旧人，所以把我们的旧人置之于死地，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客观事实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起死了。我们要用信心去支取这个客观的事实，让它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，天天脱去旧人的行为。其次，除了攻克己身，我们还要在哪一方面征战呢？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8和29节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这里的尽心竭力应该翻译作奋斗征战，和前面说的努力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，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另外一种征战。君王需要在教导的事情上征战，这个征战必须求主给我们诸般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是靠自己去征战，而是靠着他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是能够战胜死亡的生命，是大有能力的生命。感谢主，我们教导人的时候有这样的大能做我们的力量，这是我们征战的态度。还有哥罗西书第4章12节，有在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求，这个竭力同样是征战。可见身为一个服侍人的人需要在祷告上征战。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说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这里打仗就和前面说的努力征战是同样一个字。而这个永生既然是要持定，如果不持定就会失去的，那么我们就晓得它不是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永生，而是指国度说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持定永生呢？就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这个真道原文就是信心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征战的态度去留意保守我们的信心，为的是能够在神的国度里和他一同作王。弟兄姐妹，记住，我们如果不留意我们的信心，不用征战的态度去保守它，我们的信心是有可能失去的。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会失去呢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和十九节描写得很好，说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，这个真道在原文也和前面一样是信心，就在信心上如同船坏了一般。哎，佛教说苦海沉沉，或者苦海无边。弟兄姐妹，世界确实是个苦海，信心就好比一条小船，它能够把我们从苦海的这边安全地渡到那边，不至于沉下去。可是一旦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良心，良心告诉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偏偏去做，不肯听良心的声音，那么这条信心的小船就被破坏了，水进到船舱里，我们就被这苦海世界淹没了。保守信心不容易，所以要有征战的态度，并且要抓住神的话，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他在我里面已经动了善功，他也必定要成全这功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让我们再看一个征战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这里的打过和征战也是同样一个字，美好的仗要能打过，肯定要用征战的态度去打。谢谢主，圣经说我们这样打过美好的仗，跑过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和二十节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里，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去，要给人施洗，要教训人遵守神的话，也就是教导他们学习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，为的是叫人做主的门徒。我们遵守了这些大条件，就可以经历主耶稣给我们的大应许，那就是二十节下面说的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弟兄姐妹，根据原文，在这句话的前面有一个看哪，看哪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一句很要紧的话，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留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一再的说过，教会要有前途，一定要有神的同在，要有神的同在，就要履行神同在的条件。既然圣经明明的叫我们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借着洗礼接纳他们进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家，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那么我们照着去做，发挥教会是个学校的功能，神肯定和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我们不履行这个条件，教会也肯定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可惜的是，今天我们讲大使命讲的很多，可是单单注意第一个字，讲来讲去就是差遣差遣差遣， 以为差人出去领人信耶稣就够了。弟兄姐妹，不够，只是叫人信耶稣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领他们进到父神的面前敬拜神。信耶稣好像进了幼儿园，我们不能让人停留在幼儿园的阶段，不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继续进中学，进大学，学成能做天国的人才，可以和主一起在国度里做王掌权。很多人以为主日学可有可无，不是那么重要。既然弟兄姐妹已经参加了主日的崇拜，敬过神，拜过神了，何必还要啰里啰嗦搞什么主日学呢？却不知道教会的功能之一是学校，我们必须把教会当作学校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主日学的目的就是把一个大教会分成不同的小团体来教导神的话。哎，说到这里我又要说事在人为了，因为要有好的主日学就要有好的主日学老师。有些教会到处去学怎么办主日学，可是学来学去还是办不成功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为教会领袖不懂事在人为的道理啊。如果主日学老师没有牧者的心肠，不关心学生的生命，那么懂得一大堆的方法，有一大堆的知识，有什么用呢？当然有人会说，哎呀，教会要求这么严格，恐怕很多人就不来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那些人如果不肯学习，不愿意付代价，不想要遵行神的话，他们不来更好。假使不是神要他在我们的教会里，我们强求把他留在教会，只会给教会带来亏损和麻烦。严格训练的当时是很苦的，可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能够担当大任。一个教会能不能继续不断的增长，秘诀之一就是在这里。